哈喽各位好，我就是那个工资越少越狂，最近喜怒无常的小雨。哎，我发现啊，如果一个人特别想去旅行，那说明他大概率不是很开心，比如我。而如果一个人特别想去旅行，但他一直又没去旅行，那说明他又穷又不开心，比如我。What？ 话说各位，最近有旅行计划吗？好消息来喽。微博494万人关注，行程卡摘星，酒店搜索量翻番。日前工信部的消息说，从29号开始行程卡取消星号。那据数据显示，自消息发布半小时之后，去哪儿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国际机票瞬时搜索量翻倍，达到两年以来该平台国际机票搜索量的最高峰。同时平台机票搜索量在30分钟内上升 60%， 酒店搜索量翻番，火车票搜索量上涨多达 1.5 倍，而携程平台上多个热门旅行目的地的搜索量增长超过 300%， 用户出行的意愿进一步高涨。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哦天哪，终于可以出去浪了吗？有人也总结道，哎，这就说明啊，大家是迫切希望离开自己活腻歪的地方，到别人活腻歪的地方瞧一瞧看一看。可以说啊，工信部取消行程码星号，这是针对某些地方啊防疫一刀切的釜底抽薪的举措。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摘星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浪，这只是防控标准统一、提高各地执行效率的一种手段。那不知道手机边各位啊，是不是也蠢蠢欲动，开始计划起旅行了呢？有计划的朋友来扣个一。坦率讲啊，我也想去玩，但我知道热度上升也意味着价格上涨，嗨，算了算了，忍一手。微博284万人关注，新东方主播董宇辉被抢注商标。据企查查显示，近期董宇辉这三个字的商标啊，被上海一家公司和某个自然人抢注，国际分类是包含了农林生鲜、方便食品和饲料种子等，目前商标的进度为注册申请当中。据了解，这个董宇辉当然会让我们联想到的就是新东方的英语教师，当时在网上爆火，他来自陕西农村，八年带过50万名学生，现在呢，他就是新东方转型之后那个带货直播间的主播，近期又因为金句频出、独特的双语讲解圈粉无数。那自然而然啊，他人火了嘛，哎呀，这个抢注这事儿啊也落到他的头上了。消息一曝光，瞬间惹得网友们不开心了，因为大部分人都判断这应该又是一次恶意抢注。有人就说啊，最近啊，不要脸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哼，有评论则表示，抢注的朋友吃相太难看了啊，
好恶心啊这种人。
还有人则是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像这种人的名字注册商标的话，是不是得通过本人的允许才能注册成功呢？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如果您经常逛 B 站，你应该知道之前 UP 主静汉卿就是因为被人恶意抢注商标而陷入了法律纠纷。那个商标静汉卿啊，就是这个 UP 主本人印在身份证上的真名。那哪怕是这种情况，还是被人恶意抢注了，
我太难了。
所以这回啊，董宇辉这个商标到底是别人恶意抢注呢，还是他或者他的公司去注册的，其实事实上我们还没闹清楚，但既然消息已经登上了热搜榜，我相信啊，后续的真相应该很快就会出来的。好，最后小雨想把时间和篇幅都留给最近网上讨论和争议特别多的一个事儿。微博308万人关注，网传考生三考北大获利200万。这老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啊真的可以赚钱，这个我们都知道。且不说成绩好的同学有望拿到全额奖学金，那就说每年这个高考的这些前几名，甚至是所谓的状元啊，他们更有机会拿到当地啊或者学校啊或者一些企业给他们的大红包。当然了，你想要靠高考获得这些奖励，那也不容易。这几天不是伴随着高考分数出来吗？哎呀，广东茂名有一位全同学成绩特别好，被北大给录取了。本来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吧，但随着消息进一步被披露，却陷入了巨大的争议。因为网传信息显示，小泉这已经是第三次高考。2021年他在湛江一所学校复读，2022年他在化州一所学校复读，他三次高考都考上了北京大学，而前两次他都没去。那接下来呢，网上就有消息开始传了，说这三次高考小泉累计获得了奖励200万。哎，我们知道啊，为了鼓励考生考取清北啊，各地其实也都下了重金，不仅是花大价钱去挖好苗子，而且呢一旦考上了什么清北呢，一般都会有非常丰厚的奖励，这个是众所周知。 知的。而关于全同学啊，哎，这个网上就有消息说了，说他是被人从衡水花百万给买过来的啊，还有人说今年他是被那个华州的一个学校花130万给买来的，那就是为了让全同学以华州这所学校的名义去考个清华北大，完事儿之后学校可以对外宣传呢。当然后来也有人出来辟谣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也没给出更新的说法来。有信息显示啊，小泉2022年实际就读于衡水第一中学复读班，他只是在华州的某个学校挂名儿。那这个消息呢很快就上了热搜，引起了大家的热议。目前这个状况就是教育局回应已就此事成立工作组调查，当地考试院回应这位考生符合高考报名条件，而北大方面回应说目前还处于招生阶段，还不涉及录取的问题，如果真如网传信息说这孩子考了3次北大，前2次都不来，只为了拿取高额的这种奖励，那可能今年不会给他发录取通知书。那伴随着争议啊，也有他身边的人站出来回应，表示说全同学前2次选择复读是因为没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而不是网传的单纯为了钱啊，为了高额的利益。对此微博网友们的评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一部分网友觉得这个全同学是靠自己的实力赚钱，而且这钱也不是谁想赚就能赚的，更何况他就算读北大从北大毕业也不见得就能一年拿百万的年薪呢，先赚点钱没什么问题，而且这是合理利用规则，凭本事挣钱就是人厉害。而另一部分网友则觉得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这不是职业考生的行为吗？这种行为就不该存在，虽然这不违反法律，但是和道德相违背啊，而且他考了学校又不去上，这不占用了教育资源吗？由此有人就讽刺说啊，哟，人家这啊比上班来钱快啊。更有甚者说全同学是职业考生，是高考雇佣兵。哎，好吧，无论大家怎么看，有一点我们得承认，小泉同学实力是真的杠杠的，能够3次考上北大那是一种实力，而且这次又上了北大，我们应该祝贺。不过引起争议的地方就在于现在大家觉得小泉这个操作是把高考当成提款机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不能想象。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小雨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在知乎上的一个经典问答，就是说给你500万和让你现在直接上清华，你愿意选择哪一个？讲真的，在我看来，如果说高考是决定命运，那么全同学直接是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啊。咱们都是上过学，都知道全同学这个操作到底有多高，对吧？而且啊，这3年考试最恐怖的点是在于人广东是更换过高考模式的，但这并不妨碍全同学继续考上北大，所以你说啊，这硬实力就摆那儿了，
太厉害啦。
正如网友们所说，如果全同学真是冲着钱去的，那他确实做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毕竟啊，在高考这件事上，普通人的思维就是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然后赚大钱。但是这全同学的思维就是我考个好成绩直接就可以赚大钱啊，把读书能力转化为钱，那就等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呀。也正如网友们所说，要想获得同样的资金回报，那清北毕业生要花多长时间获得啊？这位全同学花多长时间获得？
你在教我做事啊。
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只要有一所学校愿意花这个钱啊，那这种操作就能一直做啊，因为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花个几十万上百万打造学校清北零的突破，那简直不要太有性价比啊。而且退一万步讲，假设现在全同学在风口浪尖上他选择急流勇退，那他以自己3考北大的战绩随随便便当个家教，那人家也应该赚麻了，对吧？而至于如果您要问说这种代练级别的高考雇佣兵他是如何诞生的，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做题家的最好出路是不是培养出更多的做题家，这我也不知道，关键我也没资格知道，毕竟小雨我这种学渣呀，那连考上1次清北我都做不到。我只能说，如果我们从一个纯商业的角度来看，网传的全同学的这种操作，行业壁垒极高，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包吃包住，有寒暑假，没有多余花销，没有职场陋习，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太厉害了。但是在赞叹和激动之余，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习惯用商业视角、利益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当然这没什么不对啊，但问题就在于啊，对待高考难道也需要用市场思维去看待吗？教育它是商业吗？ 而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目前我们掌握的大部分信息都是网传消息。这网传二字的含金量，咱们爱上网冲浪的网友还能不知道吗？
你是来拉屎的吧？
那么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欢迎在节目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喽。